民数记22章，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事，西拔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亚人因以色列民甚多，就大大恐惧，心内忧急。对米甸的长老说：“现在这众人要把我们视为所有的一切殄尽，一概殄尽，就如牛殄尽田间的草一般。”那时，西拔的儿子巴勒做摩亚王，他差遣使者往大河边的比夺去，到比尔的儿子巴兰。本乡那里，招巴兰来说，有一中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诅咒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摩亚的长老和米甸的长老手里拿着挂金棒，到了巴兰那里，将巴勒的话都告诉了他。巴兰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于我的回报你们。”摩亚的使臣就在巴兰那里住下来。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亚王西拔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摩押的使臣就起来回巴勒那里去，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拔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阻拦，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神的命。现在我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今夜，神临到巴兰那里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
谢谢橘子姊妹。好，我看一下哈，这个就是从22章开始啊，以色列人他们就进入了摩押平原哈，这是他们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最后的一站。那在上一章21章里面哈，就提到以色列人他们打败了亚摩利的两个王哈，一个就是西宏，还有一个就是巴山王啊。噩哈，巴山王他也是亚摩利人哈，然后他们就等于霸占了这个两个区域啊，两片黄色的区域。那下面这一片就是从亚伯河到亚嫩河之间，就是亚摩利王西宏的区域。然后经文是讲到他们就来到这个摩押平原，那摩押平原是在下面这个海沿海的北边，好，然后是在这个基尼列湖沿海中间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在约旦河的东边，好，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安营。那耶利哥呢就在这个河的这个对面。那他们这个为什么要叫这个摩押平原呢？在21章的26节曾经提到，哈，这个亚摩利王西宏。他曾经与摩押的先王征战，然后从他手中夺取了全地哈，所以以前这片区域是被这个 摩崖人所占领，所以，就取名可能就是摩崖平原，后来可能没有改名，好，所以这个地方还是叫摩崖平原。然后接下去经文就提到这个摩崖人，好，然后就是摩崖人因为害怕以色列人那么多，然后他们就去找了这个米甸的长老，哈。那摩崖人是谁的后代？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啊，罗德从他两个女儿所生的这个后代，哈，在创世纪19章的36、37节里面提到。那米甸人的话，其实也是以色列的这个近亲，哈，是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之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哈，基图拉他所生的后代。所以其实这个。摩崖人还有米甸人都是以色列的这个亲戚哈，可能稍微远一点，但其实都是亲戚哈，但是他们在这边就看到怎样，摩崖人因为以色列民甚多就惧怕，然后去召集了这个米甸人。那米甸人当时有可能就是像游牧民族一样散居在他们中间哈，所以跟他们地理位置可能比较近，所以他就去找了米甸人哈，想要一起来对付以色列人。好，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摩押王，他就差遣使者哈，到大河边的这个庇多哈。那他们当时的位置是在前面展示过的，在这个摩押的这个区域哈。那大河边指的是什么？大河边指的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好，所以他要从下边走到上边，这个中间大概有700公里。好，所以可以看到这个，所以这条河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所以在幼发拉底河旁边的庇多。哈，那单程距离就要700公里。那我们知道摩押王去请了巴兰2次，所以这个来回2趟的话，可能就需要用掉大概3个月的时间。哈。所以他准备去请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为什么啊？因为这边提到了说这个巴兰好像名声很大哈，说你为谁咒诅谁就得福啊，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好，那这个巴兰又是何许人也？好，我们看一下在民数记23章，就是后面那一章，他提到说。巴勒引我出亚兰，哈，亚兰是个地方。然后在《生命记》23章4节也提到说，这个亚兰是米索波大米的匹夺人，哈。所以这个不管是亚兰还是米索波大米，都是指的是他是这一个区域的一个人，哈。所以明显他不是一个以色列的后代，哈。那巴兰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哈，他自己形容自己，他是一个怎样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所以他似乎是一个很虔诚的人啊，而且他认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那在新约里面，有几处地方也都提到巴兰。一个是在彼得后书2章15到16节提到。说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哈，所以这边说到巴兰，他贪爱钱财，但是确定了他的身份，说他是个先知。但是在约书亚记13章22节的里面，他提到说，以色列人后来把这个比尔的儿子这个术士巴兰把他给杀了，哈，所以这边认为这个巴兰是一个术士哈，而且最后是被以色列人所杀，所以大家也可以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来细细的看一下你觉得这个巴兰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那巴兰他作为一个外邦人哈，他怎么会认识这个耶和华神哈？那就大家可以看地图上另外一个就叫哈兰那哈兰的话是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其实在之前读的圣经里面，很多很多次都提到哈，当亚伯拉罕，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他的这个地方，然后去追随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亚伯拉罕当时就是住在哈兰哈，然后后来。 为那个以撒哈，为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要娶亲的时候，也是回到他的本家哈，所以亚伯拉罕的本家就是回到这个哈兰来帮这个以撒娶一个老婆。后来到以色列，当时和他同胞兄弟以扫哈有了争，就是拿了长子的名分之后，他也是逃到哈兰他母舅的地方哈，所以都是在这个区域，所以有可能这个巴兰啊，他肯定是听说过了这个耶和华神哈，可能自己后来也是相信耶和华神哈。好，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讲到这个摩押王哈两次去请巴兰，那他第一次呢，就是派了这个长老哈，然后拿着挂金到巴兰那里去，那巴兰就留他们住宿，然后说我要去，我必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来回报你们。好，那我们看到神也的确是跟巴兰说话了。好，他也回复了巴兰，对他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那第二天，巴兰就对那些使臣说：“你们回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们和你们同去。”那神是告诉他两个不可哈，他就回复一个不可哈，耶和华不容我同你们去哈。然后这些使臣回去之后呢，就去禀报王，然后是他就变成了巴兰不肯同我们去哈。那个王摩押王就想，为什么不肯？是不是我派的人不够珍贵？是不是我给你的这个挂金不够丰盛？所以他第二次又派了又多又尊贵的人。而且对这个巴兰说：“我要给你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然后巴兰就说了那句话：“哈，就是给我满屋的金银，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哈，但是他说完这句话之后怎样？他还是留他们住宿，然后说：“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所以他可能再次又去求问了耶和华，然后神是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哈，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哈。那其实这个翻译的话，你看不同的英文版本啊，一个是翻译成就是就像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看到的，你若这些人若是说这些人如果来请你，那你就同他们去哈。但还有一种另外的翻译是，因为这些人已经来到这里来招你，所以你就同他们去啊。那我查看了一下原文哈，那这个"来"它是一个完成式哈，所以可能更偏向于第二个的翻译哈，就是说，因为这些人已经再次来到你这里来请你，那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但是哈，这边说到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其实和出埃及哈，就是出埃及刚开始的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哈，一个是在出埃及的。里面提到说以色列是强盛众多的民，好，今天也是在3节6节也是这样提到，好，那在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行了一个蝗虫的神迹，使蝗虫遮满地面，好，今天也是的，2次5节和11节提到遮满地面，那出埃及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埃及人因为以色列人仇反，好。那今天这边是怎样？摩押人因为以色列人愁烦啊，然后是在出埃及的时候哈，多次提到法老硬着心哈，他用的是一个希伯来词是那个kavod 好，那这个巴兰这边其实受尊荣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它也是这样同一个词哈，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思考的问题哈，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看就是我还找到两处经文，一个就是在犹太书1章11节提到说，这个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哈，所以是也是提到巴兰是为利为财的这样的一个人哈。那在启示录2章11节也提到说，这个巴兰曾 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好，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好，那似乎新约里面对这个巴兰的评价都不太好。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先来看一看巴兰是怎样的一个人。好，那其实关于巴兰的这个故事，一共要从22章到24章，整整3章好都在讲巴兰这样一个故事好，所以我们也借着这个以后几天呢，我们一起学习这一个故事好，也可以来思想一下巴兰这个故事记载它放在这边到底有什么神的用意好。还有一个我想到的是在最后我们看到哈，巴兰虽然第一次已经明确得到神的回复哈，但他第二次他为什么还要再去问一下神哈？然而神第二次也是再次的又回复了巴兰哈，但是而且看着似乎给了他一个不同的答案。那这个对我们祷告或者对我们其他有什么启发？
好，谢谢小平姊妹哈。那整个民数记2次数点人数哈，那第二次数点就是26章。那今天我们读的22章，一直其实到25章哈，就是第二次数点人数之前所发生的事儿，都跟这个巴兰有关系哈。22章、23章、24章哈，直接就是巴兰整个这次来这里哈。本来邀请他来咒诅，但后来变成祝福哈，这件事情的过程。25章跟巴兰也有关系啊，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的名字，启示录有提到啊，巴兰教唆巴勒和米甸人哈，那件事情呢，就是在25章啊。所以你看，在第26章再次数点人数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哈，都集中在巴兰这个人物的身上哈，所以显然这个人物呢，是蛮典型的啊，也是新约里面反复彼得提到、犹大提到啊，启示录约瑟这个约翰也提到，所以显然这个人物是蛮典型的哈、啊，所以我们这几天呢哈、啊、就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刚才小平提到的那些思考的问题都非常的好哈、啊，围绕这个人物，围绕他与神的互动啊来看啊，这个人身上到底有什么一些的特点见解哈、啊，是值得我们要去避免哈、啊，不要去犯同样的错误啊。刚才大家的分享都很精彩哈、啊，那还有弟兄姐妹没有机会分享啊。不过这几天呢，我们都会围绕着巴兰这个人物哈、啊、去集中去思考，因为他是很典型的哈、啊，而且跟我们今天的一些所谓跟随神、相信神的人呢哈、啊，这个表现都很类似的哈、啊。那新约把它的关键点出来，它是一条错谬的路，是为了利混乱神的道啊，抓住这一点啊。所以巴兰的问题就是说，他不是不信神，但是呢，他信神的最主要的动机是为了他自己得利，为了他自己得好处啊。所以今天这个第一个回合你看不出来哈，看起来好像他真的像一个先知，耶和华怎么说我就怎么传递哈，耶和华不让我去，我就不去啊，然后有利他也拒绝了啊，这个利还不够多哈，所以说到第二次哈，当这个巴勒王把更多的财产拿来的时候啊，他就这个心里开始动喽。表面上还是说哈，满屋的金银给我，我也不会这个做这个耶和华不让我去做的事哈。但是呢，接下来就说，哎，你先再等一等哈，看看我这个再求问神，看看神有没有新的意思啊。刚才金石弟兄又举个例子哈，小孩子想往东走哈，走到一个岔路口，一个朝东，一个朝西，哎呀，往哪边走呢？扔个硬币吧啊，这个硬币如果向上，我就往东走哈，硬币向下，我就往西走哈，一扔啊，向下，哎呀，扔错了，再扔一次，多扔几次哈，直到这个扔出向东啊，这是神的旨意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我们求告神，或者是询问哈，在弟兄姐妹之间去寻求这个带领啊，询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犯同样的错误，啊，心里已经定了一个主意了，哎呀，这个房子我太喜欢了哈，是不是神让我买的呀？怎么看怎么喜欢哈，这个说不行，那个说不行，哎，这不是神的旨意啊，直到听到一个人说，哎，应该是啊，哎，他说啊，这是了哈，所以这种的寻求呢，就是巴兰在这里的这种的方式哈，这是要避免的。 真的是神第一次已经讲得多清楚，两个不可，两个不可哈，就是不可去，不可祝福，而且把原因告诉他了，因为这民是神所祝福的哈。那第二次来，这个原因并没有改变哈，这个民还是神所祝福的，所以神的旨意并没有改变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耶和华神并不是出尔反尔啊，而是神明确地看出这个人巴兰的心思太诡诈了哈，那是。要提醒他，其实第二次让他去的时候，后面特地加一句哈，说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什么意思呢？巴兰不是去还是不去的问题，他去，他也可以去哈。你看后来他去了以后呢，他成了以色列人的祝福，对不对？这件事情是可以被神所使用的哈，神可以借着巴兰的口祝福以色列人啊，甚至把将来耶稣基督要来的。救恩的信息都讲出来了，他可以去，但去的时候呢，动机要对，他必须要遵行神的旨意去行，哈，照着神的吩咐去说话。如果他这个心思偏差了，哈，那你看，明天我们就读到，走到半路，神又为什么要杀他呢？就是神看出来，哇，他这个心又在改变了。啊，他又要得这个利益，哈，他可能乱说话的，哈，所以在路上神就要。啊，要杀他啊，并不是神出尔反尔啊，是神看出他心思里面那个不对啊，那个危险啊，不要拦阻他啊，所以巴兰是对我们今天的人的提醒哈，整个成功神学啊都是在走巴兰的道路，信神为什么？为了得利、得名、得利、得财富啊，得享受啊，那不就是在？往那个巴兰的那个错谬的路上在直奔吗？以神的名义啊敛财，以神的名义啊自己啊传道人可以开这个私人飞机的好几架的哈，穿的都是名牌，住的都是大房子，还以此为炫耀，以此来吸引人。你看神多祝福我哈，你们也来信这样的神，这是带领人走这个巴兰的道路哈，我们要避免。这是属灵的淫乱啊！这不是在专心的跟从神啊！神所喜悦的是巴勒，是这个加勒，是这个约书亚，他们是专心凭着信心，不管遇到多少的困难，不管要走多少的弯路啊，不管要遇到什么艰难的征战，依然不退缩啊！这是神要带领人哈、啊！所以今天跟随神的人，很多人都称自己是基督徒啊，圣诞节、复活节一年两次也来教会啊。但是呢，跟神之间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不是神怎么说我就怎样去行，不是这样一种单纯的信心跟从神，都是会容易犯到巴兰所犯的错误啊！你为什么信神呢？如果你信神的时候，为什么不跟随他呢？为什么不照着他的言语去行呢？啊，如果在这件事情有偏差，就容易犯巴兰所犯的错误啊！信神的目的是后面有另外一个动机。啊，是为了自己啊，那这是错误，这是非常危险的啊。
那我们第二组呢？这第一题就是说，巴兰是怎样的人？就是像牧师所说的，他就是一个贪财不义的先知。那我们也说到，他是一个三心二意的人。他就是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就想两边都讨好，都想着这又顺从人的意思，又顺从人的意思。对，然后第二点就是说，神为什么第二次回复他的时候，给了他不同的回答呢？第一次是不答应的，第二次又答应呢？就是神也看出他的心思，他又留那些使者又住，又说我又求问一下神的意思，因为他看到他们也给他更多的钱财的时候，他就动摇了。那但是神就是顺从他，但是最后是给他的是惩罚的。就是用使用那个驴啊，也把他带到那边啊，但是他咒诅不了那个以色列人，他最后还是要给他们祝福。神就任凭他，神就任凭他怎样做，但是最后的结局就是他后来要被杀了。所以他看出我们人所做的不是神的意思的时候，完全是没有益处的，这是白费功夫的，浪费时间的，就是也提醒我们，这不要做一个三心二意的人。因为神我们所做的时候，我们不是顺从神的意思，只是按我们自己意思行的时候，是没有用的。 所以姐妹也分享到，当我们其实要顺服神，比我们在平常上嘴上所说的很属灵的话更重要。我们的心思意念其实都在神的手中，但是不是按着我们的自己的意思去行。所以我也想到，我们常常就是也是神求问神，但是也是。就说："哎呀，这个不是我想说的，会不会不是这个意思呢？神不是这个意思呢？然后又求问，又求问，又求问，就是也像牧师刚才说的，就是想，哎呀，能不能到我们自己的意思去上面？所以就是我们要分辨神的意思，还有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的意思。所以我们这是还是要清楚这一点，然后我们这是要。"信主的人就是要信从神的意思，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神给我们的意思，带领我们的路都是好的，好过我们自己所想的，比我们所求的更好。所以师母也说到，我们这是要真的是恳切的祷告，寻求是神的心意，然后按神的心意去做，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心意去做。那巴兰的故事有什么用意呢？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巴兰这个人就是也很像我们基督徒，他就是我们看到他是三心二意的人，就是我们觉得师母就说，哎呀，这个人很复杂呀，他又要侍奉马门，又要侍奉神，两边都讨好。但是就没有做好，因为都不是按神的意思。清心的人就是有福了。就算是他巴兰后来他是想咒诅不了以色列人，他就是教书他们就是行淫的行为，他绊倒人的事，但是绊倒人的事也是有祸了，也是提醒我们，就是我们都要很注意我们所说所行的。对，还有我就觉得这个巴兰的故事放在这里，就是说。神的旨意是不能被拦阻的，就算是他们有找这样的术士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以色列民。他当时这里那句话"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但是神就是告诉亚伯拉罕，也就是这么说的呀，"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都受咒诅啊。"这是神是要保护以色列人的，所以不可能就是他这个术士就有这样子，能超出神的能力之外，能做到这样祝福和咒诅的事情。对，我就觉得神的旨意是不能悖逆的，神的旨意是必然是会成就的。还有我们从巴兰身上的这样学习，我们就这样的分享。
从今天这个巴兰的故事，我们看到了，最起码看到了这个看清楚何为这个假先知，假先知这个词和术士这个词，我们在圣经中经常听到这样的词，但是通过巴兰这个故事可以看到了这个假先知和这个术士他们的真正的面目是什么样的。那也可以利用这个假先知和术士引申到现在所谓的基督徒。就是所谓在表面上看是所谓行所谓属灵的人，但是并不是行属灵的事。那巴兰这一类人的特点应该是说，他们都是认识神的人，但是呢，他们并不是真正依靠神，他们并没有那颗甘心愿意来服侍神的这样的心态。使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有一句话就是说，为的是要你们来服侍我。可是。像类似于巴兰的这类的人呢，或者是现在的所谓的基督徒呢，并不是来服侍神，甘心愿意服侍神，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相信神。那从这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到这样的两方面吧。再一个就是说，通过神与巴兰的两次对话，就可以从这两次对话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祷告的功课吧。就刚才大家也分享了，就是说，神既然已经给你的。你向神求问的时候，神已经给出你这样的一个方向了，但是这个方向并不是按你自己心中所渴望的那样，所以你还再次的求问。这里的再次求问就引申到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求告神吧。
我们主也说了，巴兰的表里不一啊，是个我们做基督徒的反面教材。那么有没有正面教材呢？有， 就是献祭伊丽莎。当乃曼元帅带领他的兵和他的礼物来到伊丽莎的前呢，又求医治麻风病的时候，伊丽莎也根本没有出来啊，他已经早已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他这就告诉他：“你去约旦河死去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出来，的供应啊，没有说啊，你留在我这里。晚上我去问你我玩，他根本就知道神的旨意如何，不需要这样讲。那么后来，当乃曼医好之后，乃曼带着的人，我礼物来到伊丽莎面前，要供应他的礼物的时候，伊丽莎一个也不收，就是我不收的，这个很清楚的，不是像巴兰一样。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怎么样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宁可也专心的顺服他。
是
我
每一
想
个
想，
小组的分享都相当丰富啊！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有一节啊，第十节他说：“贪财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巴兰是一位先知。但是《约书亚记》形容他是一个术士 （sorcerer），因为他为了利往错谬的道直奔。刚刚大家都已经讲过这些话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在世行事为人，千万要小心，不要被金钱的诱惑引领我们出离了真道的信仰。我在小组里面分享我自己以前有一个经验呢。世人不认识神，但是我们信耶稣的要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在走神的道路里面，我们一定要 按着真道行事为人所蒙的恩召相称，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提醒哦。巴兰是认识神的，巴兰也知道以色列民是被神所祝福的，所以刚刚大家都分享了头一次。他讲的话是很中听的。第二次，当这个摩押王派了又多又尊贵的人带了厚礼来的时候，哎，他心就动了。他表面说：“我今夜啊，要问耶和华，看他还要跟我说什么。”其实前面神已经讲过，两个不可了，不可跟他们同去，不可咒诅那个民，这是神的心意已经很明显了。但是他为了利。他只有妥协，然后看能不能够 twist 神的话，这个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警醒。我们要真的要行事为人，真的要很小心。我们明天、后天读下去，更多巴兰的事情会显在我们面前。那个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认识。
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借着巴兰这个人物一起来学习如何真正的来信靠神、遵神的话而行。神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远离各样的试探，就像主导文里面所说，不让我们遇见试探。神啊，你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啊，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一天，在你里面远离那些神你所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软弱的地方，保守我们真的是也在你里面有足够的信心，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这个世界。啊，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所以靠着神，我们也可以过得胜的生活。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